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阿们。
我们的眼睛已经得见他的救恩，阿们。今天是复活的主日，今天也是平安夜。我们在这一早到一晚，我们要来思想马槽的福音、十字架的福音和复活的福音。愿那一位道成了肉身的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阿们。在这一段的记载当中呢，我要来分享三点。第一呢，是关于复活的记载，或者说关于复活的真实性，或者说在这一个不相信神迹，在这一个被浸泡在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当中的世界，我们要来宣告关于复活的真相。那么第二呢，我想来分享的是复活的意义。我们来理解复活，或者说我们透过主的复活来认识福音。我们透过马槽，我们透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通过他的降卑来认识福音。那么我们现在要透过他的复活来理解福音。那么第三一点呢，我想是一个挑战，是一个对这个复活的一个回应，就是复活如何影响你现在的生活。复活，是的，我相信复活，我相信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所以我信这一位主，他是我的救主。但是很多的时候，当基督徒这样讲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你还记得吗？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拿撒勒复活的那个故事，当耶稣故意的去晚了几天，对吧？所以拿撒勒死了已经几天了？四天了，对。然后马大怎么说？主啊，你若是来早一点，早一点点，我的兄弟呢，就不至于死了。他这个话里面稍微的有一点点抱怨哈，稍微的有一点点说，哎呀，可惜了，你看就差这几天。然后主说什么？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太说：“我信，我信。我知道你将来复活的时候，将来我的兄弟必要复活。但现在你来晚了。”所以你明白吗？当马太说他信的时候，他信这个复活是跟将来有关的一件事，你明白吗？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又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在原文当中直译来讲，就是我是生命，我是复活。你信吗？马大说我信。等你将来得国的时候，又是将来，你看，等你将来得国的时候，是，但是现在怎么办嘛？所以在马大跟耶稣的那个对话里面，你会看到马大是相信耶稣的，对吧？马大，而且耶稣也将复活这件事情摆在他的面前，对吧？但是对马大来讲，复活是一件，第一，对我们今天，换到我们身上哈，很多的基督徒跟马大差不多。当你来思想复活的时候，你会觉得，第一，复活是2000年前耶稣的复活；第二，复活是将来我死之后，主耶稣基督再来，世界的末了，信他的人也要在他里面复活。所以复活有两头哦，一头是什么？过去2000年前就已经复活了。第二呢？未来将来世界的尽头我也要复活。那现在呢？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各位，很多的基督徒对复活的认识是这一头和那一头，复活 与你现在的生命的关系是什么？复活正在改变你现在的生命吗？这就是我要最后来挑战的第三一点。那我们先来看圣经关于复活的记载。那我跳到后面一点点啊，很多的慕道友说，哎呀，我是激动我的心的，我常常的听到主的故事，最打动我的是十字架。耶稣神的儿子爱我们，居然为我们而死，这个打动我。虽然我没有来信，但是这个真的是让我很感动，因为我看到了爱。但是当你们说主耶稣基督第三天复活，哎呀，其实复不复活都无所谓了，总之就是他为我死，我很感动。但你有没有明白说，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如果复活不是真实的，你的那一个被十字架的爱所感动，因为有一位从来没有人这么对过我，但是居然神的儿子如此为我而死，这个的感动不是从福音来的，这个感动是一种我们常常讲叫做道德主义的感动，情感和道德层面的被打动，是吗？在罗马书第四章里面，保罗说耶稣被杀，耶稣的死是为我们的过犯，耶稣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那你明白这件事吗？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他只是为我们而死，他为我们的过犯而死，但是如果复活不是真的，你我仍旧没有称义。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保罗又怎么讲？保罗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你们所信的就是枉然，你们就是白白的被感动了一番，你们就是信靠的是一个悲情的十字架，你们信靠的只是一个道德的十字架。我们若是不相信复活，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因为我们只是得到了一个伟大的情感和道德的满足和巨大的激励的力量，使我们仅仅只在今生有指望，那我们就比那在今生没有指望的世人更可怜，因为你们基督徒不过就是自欺欺人的，靠着对那一位被杀的耶稣基督的爱的感动来过今生的日子而已。对，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的死是另一个世界来到了我们这个世界当中，但是还有一步啊，耶稣的复活是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人要带到那另一个世界去。耶稣只是来到了我们当中，他离开天上的宝座来到了我们当中，他从一个天上的属灵的将来的完美的世界来到了我们这一个污秽的世界，这令我们感动。但是福音的一个焦点是他还要带我们呢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不完美的残缺的世界，他还要带我们进入他所来的那个世界。所以当他对门徒预言说他要离开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因为我去是要为你们预备呢住处，在那一个新的世界，在我父那里为你们预备住处。我不但要来你们这里，我还要带你们去 我那里。复活打开了这一个你残缺的人生，这一个败坏的世界，这一个要衰残的这个肉体的生命，与那将来的荣耀的完美的那一个世界之间的一个通道。让我再举到《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的一个故事。在那里的时候呢，彼得跟约翰是不是被抓起来了？起初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的这些门徒们，是不是忽然变成了很勇敢的人？然后公会跟他们说，不要在这里讲，不要在圣殿当中传你们的那个复活的耶稣。可是他们仍然要来到圣殿当中讲，他们被抓进来，然后众人就愤怒想要杀他们。这个时候呢，在公会当中有一个人，记得吗？他就站起来，是当时的律法师，实际上是后来保罗有提到，其实是保罗的老师。保罗做法利赛人的时候，在他的门下，记得那个人叫什么？加马涅。加马涅呢，就站出来说，不忙哈，我跟你们讲一点。他提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在耶稣降生之前到耶稣复活之后，这他大概40多年或者50年半个世纪当中，其实以色列各地呢兴起了许多的所谓弥赛亚的运动，有许多的人起来宣称他是弥赛亚，然后也有许多的人呢跟随他。加马涅就是说，你们记不记得哈，以前有过，哎，2008年有过，对不对？2012年也有过，对不对？记不记得啊？2057年还有一次，记得吗？老年人就跟你们讲，其实有好多次的。那么这些几十次的弥赛亚的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点，包括耶稣，那就是他的领袖很快就被杀了。他的领袖很快都被杀了，在这一点上，耶稣的死与那几十次此起彼伏的弥赛亚运动是一样的结局。但是加马涅接着就说，当他们的领袖被杀了以后，门徒就怎么样，叫做树倒猢狲散，所有的人都乖乖回家洗脚睡觉，生活中只有苟且，没有办法，还是 回家睡觉，好好的活着啊，这个世界就是唯一的世界，这一个不美好的人生就是你能够拥有的唯一的人生，好好活吧。所以呢，加马涅说什么，这几十个运动当中没有一个在领袖死了之后没有垮台的。于是他就劝这些人说，把他们放了，不要着急，如果他们是出于人的，如果他们所讲的不是真的，他们很快就会呢烟消云散，不用我们 来抵挡他。但是如果他们是出于神的，如果他们所讲的那一位复活的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当然加马涅没有把 这句话讲出来，但他的意思是这个，那么谁都挡不住。所以我们去看使徒行传，我们去看2000年的教会的历史，谁都挡不住。是的，有很多的人起来说自己是救世主，有很多的这样子的弥赛亚运动当中的领袖死了，但是古往今来只有这一位耶稣基督，他被杀，第三天复活，他的门徒忽然变得勇敢，不只是没有垮台而已，还人数激增，还越发的兴旺，直到今天散播在这万族当中。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明证，阿们。这就是使徒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这就是教会做见证说我的主已经复活，你们的神在锡安已经为王了。这就是呢不可磨灭不可驳倒的一个历史的明证，连加马列都知道这一点，阿们。所以让我们来看这一个记载里面，在马太福音包括其他的福音书当中， 实际上给了很多的一些的，第一，目击证人。目击证人呢，当然是几个妇女啦，几个叫玛尼亚的男性的门徒都跑得不见了，对吧？好，曾经在历史上呢，有人就抓住这一点呢，说，哦，你看哈，这个第二世纪的时候，在这个罗马有一位这个哲学家，他就起来这个攻击这个基督教的这个见证。他说什么呢？他基督教宣称基督的复活不可能是真的，因为他们关于复活的记载呢，是基于几个妇女的目击证人的见证。他说我们很清楚，妇女的见证是靠不住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女性的话是没有公共生活当中的见证力的。你知道他们很情绪化，他们都搞不清楚，他们想的和真的可能混在一起了啊。但是呢，有一位牧师就特别的讲到这样一点，说，他说你有没有看到这其中耐人寻味的一点？他说，如果马太，如果这些使徒们是要为着传扬福音而编造了这些故事，当然他们还要编造他们的勇敢，他们还要除掉他们的胆怯和四处的流窜。他说，那么他们就绝对不会将几个妇女写成是首先看见见证耶稣基督的死和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卑微的见证人。在那样子的一个时代的文化当中，妇女出现在这样子的叙述当中的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真的在那里。就是所有的在社会上能够被接受的有公信力的人都跑掉了。但是呢，在福音书里面还是给出了，除了他们之外，当你谈到复活的时候，有一件的事情，就是基督之死的真实性。基督真的死了，基督真的埋葬了。那有两个在当时的社会其实很有公信力的人来为这件事情做见证。第一个是那个叫什么？记得吗？亚历马太来的约瑟，他是公会的成员，他来求见比拉多，因为一定要在安息日开始之前将耶稣埋葬，所以当主日基督的复活呢，就叫做第三天，对不对？因为在傍晚之前还新的一天没有开始。马可福音当中记载了一个细节，说当约瑟亚利马泰的约瑟来见比拉多的时候，比拉多非常的诧异，比拉多诧异说耶稣已经死了。为什么？因为很多人看到一些材料说，十字架是很残酷的刑罚，钉十字架的人要经历很漫长的折磨才会死去。所以比拉多很奇怪说已经死了这么快，你就来求他的尸体？就他很惊讶，他很惊讶，他就要查证，所以他就把什么百夫长叫来说："真的死了吗？"百夫长是专门干这事儿的，他专门负责把人钉在十字架，所以呢，用今天的话，他叫专家，所以呢，这一位罗马的百夫长和一位犹太公会的成员，来做了一个铁证如山的这两位专家证人的出庭，来向你确实的报告说，耶稣不是昏过去了，然后埋在里面，过了一会儿又醒过来了，他是真的死了，他是真的被埋葬了。因此，当坟墓空的时候，他是真的复活了。阿门。但是有一件事情呢，非常的奇怪。耶稣是不是不断的预言呢？他的死和他的复活，在马太福音当中是三次。马太福音第16章，当彼得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第一次预言他要上耶路撒冷受许多的苦，要受害，然后第三天呢， 他要复活。第十七章登山变相的时候，下山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再一次的对门徒说什么？你们先不要讲，不要把这个登山变相你们所看见的说出去，因为人子还没有复活。然后接下来第二次的再一次向全体的这个门徒讲，人子要上耶路撒冷，要受许多的苦，要受文士跟祭司长的苦，第三天要复活。然后到马太福音的第二十章，耶稣第三次的说他要上耶路撒冷，他要被杀，第三天他要复活。所以各位，我相信按照福音书的记载的规律来讲，他记载了三次是代表耶稣不断的在提，我相信耶稣实际上说的还不止三次，耶稣不断的说我要复活，我要复活，我第三天要复活，我第三天要复活，我被杀之后第三天要复活，重要的是说三遍， 请记住，我要复活，我要复活。但是在这天早晨的时候，没有一个他的男性的门徒到空坟墓来看一看。对，哦，虽然有女性出现了，有玛利亚出现了，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那个玛利亚是谁？前面说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就是耶稣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不过马可福音补充了一个细节，这两位玛利亚并不是来看耶稣复活的。马可福音里面记载，他们是拿着香膏，拿着这个香料，对吧？要来膏抹耶稣的身体。好，在英文当中，身体就是身体，但是在中文当中，可能你换个词更好，尸体。他们实际上是来看耶稣的尸首，他们实际上是来看耶稣的遗体，他们是预备用香膏和香料，按照以色列人的习惯，到了第三天，他们要来涂抹、膏抹耶稣的尸体。各位，你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难道就没有一个人在耶稣被杀之后想到他会复活吗？就没有一个人想起这件事情吗？就没有一个人怀着说他是不是会复活了这件事情去看一眼呢？各位，我觉得很难理解哈，这十几个门徒坐在一起，难道中间就没有一位啊，彼得啊，或者雅各啊，或者约翰啊，站起来说，哎，各位，第三天了，我们要不要去看看，看一眼嘛，就看一眼嘛，对吧？走一趟嘛，搭一头就走嘛，对吧？反正又没有什么损失嘛，就算主没有复活，我们现在已经是落在最最低谷了，我们不会比现在更惨，对不对？去看一眼嘛，万一是真的呢？居然没有一个人。而且连耶稣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在内，没有一个人期待耶稣的复活，没有一个人在耶稣被杀之后在等待耶稣的复活，没有一个人第三天去到坟墓那里是想去看耶稣的复活。很奇怪吧，甚至连玛利亚在马可福音当中记载说，当他发现啊，坟墓已经空了，当他这里面说耶稣有向他显现，对吧？那里面补充了一个情节，当耶稣第一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没有认出来，他以为耶稣是什么，他以为耶稣是看守墓园的，所以他还说了一句什么，你把我的夫子弄到哪儿去了，你还给我，还什么，还尸体，还遗体。各位， 连玛利亚，但那个地方没有说那个玛利亚是哪个，是那个玛利亚还是那个玛利亚啊？玛利亚的这个反应，其实是跟后面所有不相信耶稣复活的犹太人的反应，其实是一样的，是吧？耶稣不断地预言他的复活，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今天是一个无神论的世界，所以我们不相信复活呢，我们是很难相信复活这件事的。但是对于古代社会的人来讲，他们应该比较容易相信，但是不是？你看到那些跟随耶稣的他身边的人，没有一个在期待他的复活。复活是超自然的，复活是一个新的世界，一个耶稣基督应许要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那一个新的世界，闯入我们这个世界，整个操作系统会换，你知道吗？我读到天使的话哈，天使的话很温和，不过关于复活呢，在这一段里面你会看到有带出来两个反应，一个叫做害怕，不要害怕，一个叫做呢，愿你们平安。如果你只是活在这个世界以内，忽然你听到一个人死了会复活，你会不会害怕？在这个世界以内不要有复活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以内我不相信复活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以内如果真有复活的事情也不会让我有盼望，你明白这一点吗？在这个世界以内有复活的事情，活见鬼，这个叫你会吓跑的。所以天使和耶稣对这些门徒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因为他们首先的反应是害怕，因为他们仍然是活在他们所在的这个世界以内来看待复活，真是一件让他们害怕的事情，因为超过他们在这个世界以内的全部的生存的经验。但是如果复活是代表着另一个世界的闯入，另一个世界的开启，另一个世界的进入，那就是耶稣所讲的这一句话，愿你们平安，因为你们在这个世界以内没有平安，因为你们在这一个肉身的这一个罪恶的世界和你充满了情欲的罪恶的这个会朽坏的生命里面不可能有平安。所以复活对耶稣基督从天上来的地上，现在他又还有一个细节在这里没有记载，约翰福音当中有记载，然后玛利亚就要拜他，对吧？而玛利亚想拉他，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呢升上去见我的父。所以当耶稣出现在那十几个根本就没有来坟墓看一眼的躲在房子里面，而且还要加两道锁，对吧？怕外面有警察来敲门，突然出现在他们当中，没有开门，哇，不知道他怎么进来的，然后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就如同这里对玛利亚所说的，在耶稣接下来的主日啊，然后有一个主日，刚好就好像今天一样，刚好我们有个弟兄姐妹今天有事没来参加主日崇拜，然后呢，主耶稣下一个主日又出现，然后呢，多玛那次终于来了，对吧？所以每一次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都是说这句话：愿你们平安，因为他的复活带来了一个。他的降生带来了一个以马内利的福音，他与我们同在，他成为和我们一样卑微的人。他的复活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福音呢？一个真正的平安的福音。夏隆，他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你们在这个世界没有平安。所以当他说愿你们平安的时候，是说他已经升上去见他的父，他现在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 他从天上来到地上，然后他从死亡当中得胜，他又回到天上，他回去见他的父，他来到我们当中，他好像穿越了一个，当然今天你们都看过很多的科幻电影了，他好像穿越了一个什么时空的隧道，但是这个时空的隧道 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不是一个单纯的物理意义上的一个时空的隧道，让我说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时空的隧道， 这是一个包括那眼睛看不见的上帝所创造的，从万事以先，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说万事以先，羔羊以及献上。哇，你怎么明白这句话？你怎么明白这句话？羔羊献上不是在两千年前吗？在哥哥塔，在 犹大地，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吗？但是我们刚才唱那首歌说在万事以先，羔羊已经献上，是指到什么？是指到在万事以先父与子的那永恒的救赎的盟约和计划，对吧？在那里面父说我可以差遣谁去呢？在那里只说我愿意去。所以那一个过去现在和将来透过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你明白吗？其实都打通了，主耶稣基督把将来摆在了你的面前，这就是复活的意义，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说复活与你今天有关。复活不单单是指到你好好的过完这一生，等到将来你会在耶稣基督里复活，是的，将来我们会在耶稣基督里复活，我们会进入主带给我们的那一个新的世界。但是现在，你明白这件事情吗？复活意味着现在你的生命已经被改变了。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如果有平安，就意味着现在那一个将来已经摆在你的面前，那一个将来已经成为你现在的现实。那一个将来的生命，将来的盼望已经成为你现在的生命当中的现实。这是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那一个复活的福音。我读到那个天使对他讲，不要害怕，知道你们是来寻找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我觉得这句话 很讽刺，因为天使在提醒你们，耶稣说过，我忘了吗？耶稣说了三次，忘了吗？照他所说的，他已经复活了。哦，他说过吗？哦，他真的说过哎。哦，他说的是真的嘞。那天使在提醒他，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常想，我不知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天使是谁哈、啊，是这个。那个 Michael 啊，大天使长哈、啊，就是米迦勒哈、啊，或者是谁谁谁。但是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这么说：你去告诉那一群没心没肺的家伙，你回去告诉那群小子啊，叫他们好好悔改啊，叫他们好好的认错，然后坐在那里好好的反省，然后到加利利，赶快到加利利去，或许耶稣基督会饶恕他们，也未可知。气死人了！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很生气的。但没有，我们没有在这里有看到。各位，你有没有在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记载当中看到一点点兴师问罪的味道？没有，对不对？没有，因为这是一个和平的福音，因为这是一个饶恕的福音。复活的消息，愿你们平安。平安是给那些害怕的人，饶恕是给那些背叛的人。神说你们去加利利，我在那里等你。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在加利利等那群没心没肺没心肝的人啊，远离了他跑掉的人，都不到坟墓来看一眼的人，好像又有一点时光再现啊！刚才我们说他把未来摆在了你的面前，现在主耶稣基督又要把过去好像要摆在你的面前，因为那是他们起初蒙召的时候 和蒙召的地点，对吧？还记得吗？在加利利海边，在加利利海边，主耶稣基督是怎么遇见彼得？是怎么遇见约翰？他们是怎么舍了往别的父亲？他们是怎样跟随这一位的主？主要在那里，主带着那一个将来的那一个生命，然后又要回到起初呼召他们的那一个的过去，要在加利利见你。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心里非常的温暖，因为你知道，如果你经历过一些情感的挣扎，你经历过那个什么，很久没有相见，或者是曾经的这种仇恨、饶恕，然后他说他要在他第一次见你的地方等你。有比这个更浪漫的事吗？他要在第一次见你的地方等你，啊，不是让你好好去反省，他要在那里等你，他要在那里呢，再次的呼召你，他要在那里呢，再一次的，他在那里重新的建立你们的信心，他要在那里饶恕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他要在那里，过去、现在和将来，因着这一个死而复活的福音，复活。让我分享复活的另外的一个意义哈。但我想补充一点，无论是这12个门徒，还是后来的保罗。他们的在五旬节之后生命的改变，他们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那个生命的改变，他们都走上了殉道的道路。好，你有没有看到说，如果复活是真实的，复活怎么改变呢？这原来害怕的，原来胆怯的，原来四散逃离的。这些门徒们的生命呢？让我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把耶稣基督的门徒变成了殉道者。很奇怪啊，耶稣的复活，耶稣的死，并不能够让他的门徒跟着去死。耶稣的复活，让他的门徒跟着去死，是复活产生了殉道者。当保罗一次一次的被带到公会，然后带到最后到亚基帕王的面前的时候，保罗不断的说一件事情，他为自己申辩的时候说：“我是因为什么？”受审的呢？我是因为什么？这个作奸的呢？我是因为什么被他们告的呢？他说什么？我是因为传那复活的道，我是因为相信耶稣的复活。各位，这是复活对你现实的第一个意义。让我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相信基督复活了吗？基督的复活在你的身上是真实的吗？如果是的话，我又要说这几个字了，你去死吧。因为主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为着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缘故，我们为了告诉这个世界，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可以去呢。可以去死，可以去受委屈，可以去承受这个不平安的、这个败坏的、这个将要过去的、这个糟糕的世界，因为那一位复活的主对我说：“愿你们平安。”阿门。有一件的事情让我用一个类比。什么叫做死亡？有的时候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所以我们常常对死亡，可能很多人也是一个唯物主义的理解方式。什么叫死亡？ 停止心跳，对吗？我们有很多的医学的或者生物学指标的各种的这种理解。但是让我用一个类比哈，什么是死亡呢？死亡是因为亚当夏娃的犯罪而承受的上帝的一个公义的咒诅，对吧？是吗？死亡是一个监狱，死亡是一个监狱。那犯罪的人承受了上帝的审判，死亡是要他去，是他去的一个监狱。在彼得后书里面，有用监狱来形容什么？阴间。说主耶稣基督受死埋葬，他曾经去给那些住在监狱当中的人传福音。那个地方的监狱是指什么？阴间和死亡。所以如果那请问一个罪犯在监狱当中关满了他应该待的那个刑期之后，他是不是就可以自由的出来，对吧？看电影的时候看见大门打开，你现在可以出去啊。有两年，这个不叫越狱哦，越狱是非法的出去，非法越狱的人要抓回来。但是如果你已经为自己的罪付出了所有的代价，刑期已经满了，有一天监狱的大门会打开，你会自由地走出去。在那个时候，法律对你不再有任何的约束，对不对？法律对你不拥有权柄，对你没有约束力，你可以自由地出去。那你用这个类比来理解空坟墓，最让我惊讶的一件事情并不单单只是耶稣复活了，就是在一个生理的生物学的意义上复活了，而是耶稣居然自己就走出去了。你明白这件事吗？他自由地离开了坟墓。各位，他不是越狱哦，越狱就要抓回来，越狱是非法的离开监狱，对不对？复活意味着耶稣替代我们付清了那一个所欠监狱的债，他已经为我们完全的满足了刑法的要求。因为他是神，所以在那有限的生命当中，他为我们付出了那无穷大的审判和咒诅。所以在那一个复活的主日的清晨，他自由地离开了那个坟墓，他宣告监狱那一个因为律法的公义，因为我们不能够满足律法，因为我们人人都犯了罪，只欠一死，所带给我们的每个人的那一个监狱，那一个死亡的代价，他已经付清了。所以当耶稣自由地离开那个坟墓的时候，有一个牧师用到一个比喻说，上帝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在人类的历史，在你们每个人所欠上帝的、所欠公义的律法的那个债券上面，就盖上了一个已负气的印记，不欠了。现在你可以自由地离开。所以耶稣以代罪之身，代替我们这些罪人进入这一座监狱，然后他以神的大能从死里复活，践踏了死亡，付清了罪的赎价。现在他以神的儿子的身份自由地离开了坟墓。信他的人也要自由地离开那一个罪的刑罚，捆绑我们的那一个坟墓。这不但意味着在将来你死以后，你的肉身、你的灵魂与身体暂时的分离之后， 有一天当主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人人都要在他的面前复活，都要在他的里面复活。而且在今天我要讲到复活与你今天的一个关系。福音不是一个越狱的故事，福音是一个复活的故事，福音是一个付清了赎价的故事，福音是一个可以自由地离开监狱的一个故事。因此福音跟现在有什么关系呢？难不成耶稣的复活还能帮助我今天的生活吗？耶稣的复活可以帮助你今天的生活吗？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举两个例子哈。一个是呢，我去年看到有一部小说哈，一个作家叫方方，他写了一部小说叫《软埋》啊。那这个是四川的一个方言，就是指到人死之后呢，没有好好的安葬，没有这个用棺木啊，而是草草了事啊，裹个席子呀或者怎么样呢，就直接就埋了，这个叫软埋。那本来这个是所有的人都想这个避免的一件事，对不对？但是呢，芳芳在这个里面他讲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故事，就是在土改的时候啊，这个上个世纪50年代啊，土改的时候有一家人集体的自杀，因为他们害怕要临到他们的那暴风骤雨的这个这种批斗，这种迫害啊。所以这一家人的这个家长啊，就带领着全家一起自杀，而且呢要他说要软埋，不要封封，不要葬，不要有棺木，要软埋。然后有一个人，就家庭的成员就很害怕，说听说软埋的人是没有来世的，然后他的公公是他的媳妇，然后他的公公就说：“来世你还想来到这个世上做什么？”所以各位，芳芳在这个里面描写中国的过去的历史上的苦难，然后他带出来一个不是福音的福音。他说什么呢？他说也许遗忘不是意味着背叛，也许遗忘是人们能够活下去的唯一的理由，也许遗忘才是我们能够活下去的盼望。所以他把软埋做了一个比喻哈，就是人主动的失去记忆，不要想起那些不好的事情来。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你没有信主之前，在非基督徒里面，我们去安慰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去告诉他说愿你平安，不要害怕，我们所用的主要的方法就是软埋，你明白吗？不要想那么多，不要记起过去的悲伤的事情，该遗忘的就遗忘，不要想的就不要再想，不要不不要不不不需要知道的就不要去知道，忘掉了就忘掉了，这样子呢才能够好好的活下去。这是不是这个世界跟我们传的一个福音啊？这是不是这个世界的一个非常主流的一种安慰的方式？来世你还来到这个世上做什么？如果这个世界还是这个世界，如果这个世界仍然是一个被罪恶所充满的世界，如果你的生命仍然是一个被罪恶所辖制的一个生命，你还来到这个世上做什么？所以当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当他说愿你们平安，不是指到各位，他应许说有一天你们还可以来到这个世界上生活，他的意思是说他要给你们一个新的世界。复活意味着新的世界就在他的复活里面，除非你进入他的复活，否则你不能够进入新的世界，除非你进入他的复活，否则你不拥有一个真正的来世， 你所拥有的来世只是一个平面上的不断的拉长，说还有一个来世，或者像长命百岁，你还来到这个世上做什么？这个世界不值得你盼望，除非有一个超越的世界，除非有另一个世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这样子讲，复活意味着未来对于基督徒来讲是确定无疑的事，复活意味着未来对我们真实无比。这是否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复活意味着未来的确定性，不是今天的这个糟糕的现实决定了明天，而是明天决定了今天。复活意味着我们的今天，我们的现实，我们的困境，是由那一位复活的耶稣基督已经决定了的。阿们。曾经有一位被关在监狱当中的，就是施洗约翰，你还记得吗？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时候，施洗约翰关在这个监狱当中，他不能够自由的出来，所以他心里产生好大的疑惑，因为他不能够确定他的未来，所以他就打发人来问耶稣，你到底是不是弥赛亚？你给个准话，你到底是还是不是？你是要将上帝的国带给我们的那一位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耶稣说，你去告诉约翰，告诉他什么？告诉他你所看见的事，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医治，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阿们。如果你相信这就是神借着他儿子的复活所带来的那个国度，那个平安的国度，那么未来就会影响甚至决定你的现在。各位，为什么面对苦难有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是那么的害怕？为什么面对我们身上的疾病的时候我们活得如此的艰难？为什么我们选择做一件对的事情有的时候非常的难？我们知道那件事情是对的，我们也知道那是神喜悦的，但是那件事情的后果很严重，我们很难去选择一件正确的事情。尤其是当你知道这么做你会付出极大的代价，金钱、名誉甚至生命的损失，为什么我们很难去面对，甚至没有办法去面对自己的死亡，或者自己生命当中亲近之人的离开？有的时候当亲爱的人离开我们很久的时候，我们仍然难以接受这样子的现实，为什么我们会如此的艰难？因为我们误以为这个破碎不堪的世界就是我们唯一能够拥有的世界，因为我们以为我们手上这一点可怜的金钱就是我们这一辈子唯一能够拥有的财富，因为我们以为我们这一个全身都有老毛病，也就开始有好多的病根本就医不了的这一个取死的身体是我们唯一可以拥有的身体，是这样子吗？你们是这样吗？所以我们很难去死，对吧？所以我们很难面对困难，所以我们很难面对损失，因为我们要抓住我们仅有的，我们以为我们仅有的就是我们唯一可以拥有的。以前我常常举到一个例子，说孔子在《论语》当中特别讲到老年人，他说老年人血气既衰，戒之在什么？德。为什么老年人有的时候你知道吗？老年人一般不太想去得到更多的东西，但是老年人总是死死抓住已经有的东西，因为他会以为那是他今生能够拥有的唯一的东西了。我已经不年轻了，你们还年轻，你们可以重来，对不对？ 你们没有了，你们还可以再挣，对不对？我已经老了，我现在拥有的就是我仅有的。所以孔子说，老年人的心理就是死死的抓住已有的东西不放。为什么？因为他不相信复活，因为复活没有改变他现在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老年人总是舍不得扔掉家里面早就应该扔掉的东西，是这样吗？但是其实少年人也一样，对不对？也一样的。最后我想讲到一个故事，我读到一个很我觉得很动人的一个故事，就是关于基督的复活怎么影响他的现在。对，有一个姐妹啊，在美国的一个姐妹啊，叫做这个 Johnny 啊，她17岁的时候发生一个意外，然后呢，她就四肢瘫痪，一直要在轮椅当中啊。那她也每个主日坐着轮椅去教会啊，她也信这一位耶稣，但是呢，身为一位这个瘫痪的病人呢，她每一次参加崇拜的时候，她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教会的那个牧师每次在崇拜的时候总要有一个时间让全体会众一起跪下来祷告，所以当大家都跪下来的时候，就让他特别的意识到他是被卡在这个地方了，他是不能动的。所以有一次呢，他参加主日的崇拜，所有的人都跪下来祷告，只有他例外，对不对？所有人都跪下来，当所有的人都跪下来的时候，我自己就好像是只有我一个人站着一样。然后他说，我的眼泪忍不住的不断的流下来。但是各位，他的眼泪并不是一个自愿自意的一个眼泪啊，并不是说他，你看他又想起来他的忧伤了，我这一辈子我信了主，但主并没有让我站起来奔跑，大家都跪下来我却不能够跪下来。就好像有的时候一些经历了婚姻失败的人，甚至教会当中，我以前有听到一些姐妹这样讲，这个一直单身的太久的人最讨厌在教会当中听到有人宣布恋爱关系，特别讨厌教会当中一会儿又贴出来说有人要结婚了，一会儿又贴出来有人要结婚了。不是这个Johnny 所流的眼泪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眼泪，不是因为看到别人都能够跪下来我不能够跪下来。他说他流泪的原因是因为他看到几百人都跪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那一幅画面是如此的美好，他说那就是天堂的画面。他似乎看到了一幅天堂的画面，看到了将来的那个世界的画面。然后他又想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令他泪流不止。他坐在那里，他忽然想到说，在天上，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我将自由自在的跳舞舞蹈，我将在大地上面，我将站起来。而当我被引到羔羊的婚宴的桌旁的时候，那天国的筵席的时候，他说我打算用我复活的双腿，用我第一次可以站起来 的双腿，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跪下来，跪在那一位曾被杀的羔羊的面前，俯伏在他的脚前来敬拜他。他说当他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开始泪流不止。他说我知道我现在的状况，我的手指是弯曲的，我的全身的肌肉因为这个瘫痪太久，肌肉就会开始萎缩，我的膝盖也是已经扭曲变形的，我从肩膀以下我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是有一天我会拥有一个全新的轻盈的闪闪发光的，而且身上披戴着义袍的，大有能力光彩夺目的那属天的身体。一个像我这样子的脊椎受伤的人
这个四肢瘫痪的人，你能够想象复活为我今天带来了多么大的平安和喜乐吗？阿们。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对这些玛利亚说，愿你们平安的意思。也许你的生命当中的一些困境并没有被改变，但是一个相信复活并且活在耶稣基督的复活当中的一个疾病产生的人，和一个不相信复活没有来生，即使有来生也不想再来的一个人，他们的生命是多么大的差别呢？一个是活在死亡的监狱当中的，一个是非常确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的主已经自由地从监狱当中走出来了，而我从信他这一刻开始直到将来见他的面，我要活出来的一个生命就是有复活的能力的生命，就是从监狱当中自由地走出来的生命。阿们。所以让我来挑战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知道眼前的这个世界不是你能够拥有的唯一的一个世界，当你去看见你的这一个正在衰残的身体并不是你能够唯一能够拥有的身体，当你去看到你的这一个糟糕的不完美的人生并不是你唯一能够拥有的人生的时候，基督的复活就将改变你现在的生活。阿们。就将改变你现在的每一天的决定。如果有一个决定是神喜悦的，是正确的，基督的复活就能够帮助我们去做一个正确的决定，而无论那个决定要在今生付出怎么样的代价。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哦，主啊，如果你复活了，如果我们活在你的复活里面，我们还在乎别人对我们怎么样吗？主啊，如果你已经使我们从那终极的审判，从那终极的监狱当中已经自由的可以走出来，主啊，我们可以变得在你的里面变得勇敢，而且在今生我们愿意为你来冒险，我们就能够面对最坏的情况，即使我们这辈子是坐轮椅的，即使我们这一辈子我们身上有一个的疾病是解决不了的，我们仍然可以喜乐，因为你赐我们平安。哦，主啊，因为你复活了，意味着我们可以充满盼望的活在今天，去盼望，去怀念那一个将要来到的未来，直到苦难成为荣耀的那一天。主啊，当你向你的门徒来展现你的手脚，就是你曾经的钉痕的时候，哦，主啊，当门徒最后一次看见你的时候，远远的看见钉子被钉在你的手脚里面，长矛被插在你的肋旁的时候，他们就跑掉了，他们以为他们的人生因此而崩溃了，而瓦解了。但是当你复活之后，你将那一个带着钉痕的手，带着那一个肋旁的伤口指给他们看的时候，却让他们看到说，他们的生命的盼望是带着那被杀的伤口的复活的耶稣基督。主啊，是你所受的创伤重建了我们的生命。主啊，是你身上的钉痕赐给了我们今天活着的盼望。我们你的门徒原本以为那些创伤毁了他们的一生，但实际上你的创伤是拯救了他们的生命。主啊，你的苦难和创伤足以来帮助我们来面对和忍受我们每一个人人生当中的苦难和一切的考验。主啊，愿你对我们这个会堂当中的每一个人说，你的苦难我都知道，你的难处，你的眼泪，我都知道。来吧，我要把我手上的钉痕给你看，我要把我肋旁的伤口给你看。主啊，我要把那耶和华的日子，就是神更新万物，将一切的悲伤都变为喜乐的那一天给你看。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愿今天要受洗的这些弟兄姐妹， 看到复活的耶稣基督肋旁的伤口。愿今天要转会的弟兄姐妹要和我们一起委身在这间教会当中同行天路的这些弟兄姐妹，主，我们感谢你把他们赐给我们，把这些我们的兄长赐给我们，把我们的姐妹赐给我们，把这些孩子们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一起在地上来经历你将悲伤和痛苦转为喜乐的那复活的大能，让我们因此有勇气走在那一条去往死亡，经过坟墓，然后从里面自由地走出来的盼望那一天的到来。感谢赞美神，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